中树枝节。我们手上有的这个，今天我在想，今天崇拜结束之后，或者大家把它带回家，你等一下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把它带回家。不过呢，你就先靠近一只吧，这样你等一下就有机会抓到一只把它带回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圣天父，感谢你的拣选，使到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到属于你的群体当中。天父，愿你的爱常常来提醒我们，也愿你扩充我们的想象，使我们常常能够想到主你的爱是使到你愿意花了多大的劲来找回我们，而你也深愿我们能够伸出我们的手，去把我们周围的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邻居，我们遇到的人都带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他们也都是你所爱的。主，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对我们来说话，愿你的道在我们当中来阐明，就感动我们，差派我们，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天是圣周，那我也要问问大家，从圣辉日，小朋友刚才提醒我们那个圣辉的记号啊，就是画在额头上这样的一个记号，从那天开始我们到现在，我们是否有跟着这个大斋节灵修的材料每天继续的来阅读经文，继续的思想呢？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没有跟大斋节的直接有关系，但是因为今年的编排是马太福音前面的部分我们用大斋节的材料，然后之后的我们讲在讲台的信息来讲，而这些就希望成为一个衔接，使到弟兄姐妹，我们对于可能过去你做信徒10年、20年、30年或者更久的时间，可能不明白的部分，到今年至少就这个马太福音你就了解的更多。我们有把这些的信息朗读版发出去，那么有的时候就会收到回馈，有些人就会来回复说，过去读到这些经文不了解，这次终于了解了，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来看这边的经文，总共有13节，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请你们大声一点。愚拙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聪明的拿着灯又盛了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看，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挑亮他们的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们还是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与他进去共赴婚宴，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这里我们看到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油灯要去迎接新郎。那有人问我，旁边的那个是什么啊？那个就是装油的超大罐的一个器皿啊。那在这10个童女里面，耶稣说有5个是愚拙的，有5个是聪明的。 我不晓得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耶稣是不是讲我们有些人生来比较笨一点，有些人生来比较聪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但是让我们先从犹太人的一个角度来看，犹太人的信仰传统里面有智慧文学，那智慧文学呢，它就有一种的说法，比如说在箴言，在那个传道书里都有很多智慧文学的那个内容，但是诗篇的第一篇其实就把智慧文学的这种的方式，这种问话的方式就提出来了。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有一条是义路，是耶和华所知道所纪念的，有另外一条是走向灭亡的，那个是恶人的路。那在圣经里就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讲法，让你看到有一个对比。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说到底这个聪明代表了什么。那么这十个童女呢，她们其实都整装以待，她们都已经集合到应该去的地方了，早早到齐了，在那边等时间，等新郎到。如果新郎晚上才来，那么他们就把他们的油灯挑得更亮一点，然后他们就可以列队出去欢迎新郎。那有一些人就想说，童女怎么可以打盹啊？其实不要紧的，故事里面也说了，有人会喊啊，新郎到了，那就把所有的童女都叫醒了。耶稣讲这个跟婚宴有关系的这个比喻，这样的一个比喻一出现，一提到婚宴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会亮起来了。在初世纪的巴勒斯坦，一般的百姓，他们没有办法像特权的分子一样，可以过上充裕富足的日子。一般的百姓，不管他们是有一个手艺，做木匠、石匠，或者是渔夫，或者是一般就是打一天工拿一天薪水的人来说，他们收到的收入，不管是鱼是农产品还是钱等等，这些有很大部分都是要上交给罗马政府的，而剩下来能够作为自己全家人一大家的人口的温饱的其实很有限。因此你可以想象，在一种贫穷，一般上都是相对的贫穷的日子里面，如果能够有一个婚宴的话，这个真的是一年里面的大事，尤其是如果是你家里的婚宴的话，那是一生当中的大事，总是会记得的。可是这个婚宴的题目讲了出来之后，耶稣来到一个转折的时候，他却让听的人很意外了，居然有五个进不去了。他们去买了油回来，然后敲门，门就不开，就说我不认识你们。听到这个部分，我想对于所有在场听耶稣讲话的人一定感到十分的震惊，因为这个是等了好久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进去呢？为什么这些已经设定好要迎接新郎的童女，到最后的时刻，他们却不能进去，却没有份呢？当我们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要邀请大家，我们看二十四章最后的那几节，那就请听我来念，从45到51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来得迟，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时候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了。在这一四十五节更早的部分，常牧师上礼拜已经跟我们看了一部分，耶稣提到人子降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人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仆人在主人远行出去的时候，是否照着主人所说的、所交代的去管理家人，然后派粮食给家里的大小呢？如果仆人忘记自己的身份，动手去打同伴，或者又好像挪亚日子的人，他们只顾吃喝嫁娶，就这样过完他们的一生，那么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仆人会有什么结果呢？经文说重重的处置。而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重重的处置呢，也可以翻译成为把他腰斩的，腰斩的就是从腰砍了，很可怕，然后被定为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那个时候就要哀哭切齿。那这个哀哭切齿是不是指你晚上做梦在有的时候在磨牙齿呢？其实比这个严重很多。这里所讲到的一种情况，就是一种非已经完全绝望悲切的一种的状况，没有办法去扭转。所以其实耶稣是以审判的主的角度来发出很严重的警告，但是当你被耶稣这样子讲话要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下一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很怕那个情况来到的话，那么你就听下一个比喻。那下一个比喻就让我们看到五个童女是聪明的，他们就预备好他们的油，然后呢不管那个新郎多迟回来那个进来，他们都预备好了，他们就可以进去跟新郎一同的坐席。至于那五个愚拙的呢，他们就想一定来的吗？这样的油够了吗？可以了啦，所以他们就没有做好预备，后来就跟婚宴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个正是这个比喻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是那个审判的结果。这个天国的比喻来来去就好几个，说老实话把历代的教会的心都抓住了。我们知道主一定会回来，只是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呢？哪一年呢？耶稣告诉我们，历代的教会 也都听见，他说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那这个是不是叫我们每一天在那边等，不用上班不用上学等等呢？不是的，这里说的是一种你的脑子里预备好主一定会回来，所以你应该做好的事情你现在就认认真真的战战兢兢的去做。而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耶稣说话的时候不是对一个人说话，而是对你们。耶稣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回来，所以这边是有一个信仰的群体。那耶稣走了之后升天之后留下来的那个信仰的群体，我们知道就是教会。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教会的领袖需要认清楚，他们不是教会的主人，不是教会的家主，他们乃是基督的仆人。千万不能因为耶稣迟迟没有回来，他们就以为自己有权柄，瞎用资源，可以欺负所管理的信徒，而信徒所期待的那种道的喂养却一点都不去管他。在教会的历史里，很可惜的，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那在二十五章我们看到这个十个童女来迎接新郎的比喻，到底要对教会的领袖说什么呢？就是要告诉教会的领袖要做足准备，主可能要很久才会回来，那么在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呢，领袖就需要好好的做主的仆人，用仆人的心态去服侍管理主的家，按时分粮食。那可能听到这里有些人会想， 如果这个是讲给教会的领袖的听的话，那是不是大家可以退席就留下来，长老、执事、区长、组长就好了，我们其他人可以走呢？不是的。圣经里面比如说像利未记这样的书，有人问，这是不是既然讲的是献祭的事情，是不是单单给祭司来读呢？不是的。利未记是一本书，给全会众来读，让他们知道怎么样保持跟天父那种密切的关系，如果行差踏错怎么样回转，全会众也都要知道。那因此这十个童女去迎接新郎的比喻，也是给全会众、全教会的。那么从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到今天，我们也知道时间不晓得过得快还是慢，总是过了2000多年。那不晓得2000年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短，因为在亚洲的文化里面动辄都是4000、5000年。但无论如何，在这个2000年的这个等待里面，在教会里面就做出许多的思考，到底要怎么样来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到底要怎么样了解耶稣所说的那个末世，或者说那个末时，或者那个末耶和华的日子，这些要怎么了解呢？那在今年1月、2月的时候，三一神学院有开一个终末论的课，于是我就去上课了。我就发现整个课题非常的庞大，但是如果你想知道耶稣哪一天回来，肯定没有这样的答案了。但是这整个的课题里面有两件事情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天国是已然未然的，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样的一个句子有些人可能听过，那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个复习。如果以前听的时候不是很了解，我们在今天就重新来想。天国的君王是已经来过了，他已经来了。当他来的时候，在地上展示了权柄。他怎么样展示权柄呢？赶出污鬼，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聋子听见。这些是在我们大斋节第一天的灵修材料就让我们看到的。耶稣是到我们当中的天国的君王，他怀着很大的怜悯的心来做这样的事情，展现他天国君王的权柄。那么耶稣也说，当他不在的时候，门徒要行比他更大的事。这样的事情有发生吗？读教会历史，读宣教历史，这些事情真的是如耶稣所说的，在全世界许多的地方，特别是在贫困的地方，特别是在完全没有资源的地方，没有医生可以看，有人去祷告，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而且不是200年前的事情，这是我每一年都听到的见证。那么当福音传开去来到不同地区的时候，有信的人，教会就聚集，就敬拜，就成立。但是也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跟今天的经文很有关系，那个按时分粮。当那个教会手头上所读的那个圣经不是他们的母语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听得一高完了，他们就听得糊里糊涂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是别人的语言，用别人的语言念出来，然后那个牧师就想办法讲给他们听。我们所支持的那个P族的圣经的翻译有两个牧师，一个叫Pastor Isaiah， 一个是 Pastor Moses。 我就问那个比较老的那个以赛亚牧师，我说你参与这个圣经的翻译，你觉得使你对圣经的了解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我是通过翻译替我问。哇，他想了很久以后， 想了很久以后，他讲了话，慢慢讲，慢慢讲，讲到最后，我的翻译员就是我们的圣经翻译员，就讲给我听。他说：“以前我都在讲道，可是我不是很明白。现在翻译成我们自己的文字了，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而这个正是在宣教上所体会到的一件事情。如果圣经、上帝的道没有翻译成为他们的文字，在那个群体里面这样的宣读，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回应的话，那个教会可能过了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两百年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按时分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些人说末世，我们现在是末世。是，我们现在肯定是末世，因为从耶稣出生的时候开始就是末世了。 End time begins when Jesus is born， 也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活在末世了，所以我们要有那种末世的心态，就是战兢的听。那我想跟大家再进一步解释耶稣的终末性，不是周末，周末性的信息是很丰富的，但是他少而又少的提到周末性的事件，他讲的少。那么上一周的经文是涵盖了一些周末性的事件，一点点，但是周末性的信息和周末性的事件这两件事情他们有重叠，可是它还是有区分的，信息归信息，那个事件归事件，有一点点的重叠。那耶稣的终末性信息他要说什么呢？他来，其实他讲了很多的比喻，其实都是要揭示一件事情， reveal one very important message， 就是他是审判者，他是终末的焦点， He's the focus of end time, of eschatology. 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们去面对他。耶稣要求我们去面对他。终末的情况是紧急的，是面对生跟死。你没有时间了，你没有时间再回去埋葬你的家人，你没有时间手扶着犁往后看，没有时间了。耶稣的信息是让我们看到你必须回应，这个就是这个周末性信息里面很重要的部分，他是那个审判者，他也要你回应他。然后正如今天讲的这两个信息，你感觉到那种给你带来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耶稣的周末性的信息里面他会带来的效果。但是他就是要你认识一件事情，他就是审判的主，他来挑战我们，挑战我们在这个时刻，不是明天，在这个时刻来回应他。耶稣总是要告诉我们，你们要警醒，因为人子，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我们讲，很紧急，你要此时做出回应，你不要被腰斩，你不要面对门关起来，里面说我不认识你，你就现在有机会做你的回应。那么下一章的 slide， OK。 那江丕胜教授他在一月份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为教牧、为长职做了装备课。他提到一件事，就是趁教会要趁丰年的时候做预备，不要等到荒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的收集了。我相信我们都对于约瑟替法老解梦里面那个七个丰年、七个荒年，我相信我们都很有印象。所以这句话是从那个概念来的，在丰年的时候要做预备，不要等到荒年就来不及收集。我们是否醒觉，我们是否 aware， 我们此时还在丰年，可能已经快要结束了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方向来做我们的预备呢？不管是个别的堂会，或者是我们的长老宗，或者是在新加坡我们四个宗派联合的整体，我们有没有一个方向来做预备呢？今天我们其实有许许多多的议题是教会需要很认真去思索的。我想最直接的就是地球变暖这件事情，跟我们来的比较，我们觉得可能更加密切的，比如说像老龄化这样的一件事，或者是性别 sexuality， 或者是生命怎么开始，死亡怎么到来，这些的议题，这些都是教会需要去思想的。经过思想把它整合变成研究，让社会来就这样的方面从我们这里得到先知性的信息。但是很可能我们都总是很着急，教会增长或者不增长，位置坐满还是没坐满，所以我们永远没有时间去想那样的一个议题。因此当议题发生，我们可能已经被远远抛在后头，都还追不上。我们每一个世代，我们要面对的挑战任务是相当不一样的。那在前几年长老会大会整合了一份报告，就发现长老会的不同堂会，我们现在有36个堂会，在前几年的时候整合起来，就发现说原来除了长老会社区中心之外，许多的堂会也都设立了社区服务中心，那本堂也成立了禧年社区服务中心。成立社区服务中心是一个概念，一个行动，但是我们永远要问，每几年要问一次，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区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来做社区呢？在过去5年里，因为我在长老会中会的宣教事工里，所以我也被派参加了好几次区域性的宣教的会议。那么在宣教的会议里面，讲师都苦口婆心来扭转我们的想法，要给我们带来那种思路上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do a paradigm shift。在从19世纪宣教运动开始，我们有一个宣教的概念，就是从这里到那里，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是然后到华人教会开始重视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差派教会，我们去到那边，那个就是宣教工厂。所以呢，我们是差派宣教士过去，我们是 sender， 然后那边是 mission field。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做我们的宣教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也负责了20年。但是现在经过这些的区域性的宣教研讨会，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是我们需要一起来转弯的。就是说教会里所有的活动，包括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事工的那些练习，尤其敬拜事工是每个礼拜都在练习哈，诗班的呢也都在练习。我们所有的事工其实是一个装备，这个不是你的 ministry， 这个其实只是装备你去服侍 ，equip you to minister。这整个概念是这样的。那去哪里服侍呢？就是把你差派到你每天去的地方，你去的巴萨，你的邻居的群体当中，你工作的地点，你的专业圈子，孩子的补习中心，你去医院就诊，去诊所在那边等着看医生，你就在那里成为宣教师，成为主的见证人。你是被差派的，无论你是不是自愿的，但是别人看你就是看你是耶稣的代表，代表教会。无论你觉得你的走路稳不稳，需不需要轮椅或者需不需要拐杖， 你就是这些从来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眼前唯一看到的主的代表。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想，你就会发现每一次在这边敬拜，每一次在小组聚会，在乐灵，或者在一个任何我们聚集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装备。而你可以在那个装备的时间跟别人分享，我上个礼拜遇到谁，我跟谁讲了什么，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好吗？我这个礼拜想要去探访他，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去吗？我下周想要为他做些什么，你可以一起来吗？我想这整个东西，如果我们大家都听进去，都这样的去实践，你就会发现教会是一个机动的教会， Mobile Church on the move。 我们就会在我们去的任何的角落，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你开口，你就是让人认识耶稣。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天请大家回家的时候把这个也带在手上，人家问你是什么，你就可以讲这个是什么。我去巴萨，每次那些人扛了那个竹甘蔗，你知道福建人拜什么，扛了一个甘蔗，你就知道他是拜拜的。这样人家每次说我没有拜拜，我说我拜耶稣，我说我拜耶稣。你如果带这个在路上，人家问你这个是什么，你就可以解释这个是中树之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预备受难，然后星期五就是我们用受难节来纪念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个就是你的信息了，你晓得吗？所以等一下一定要带回家。那么这个刚才讲的是个人性的，我们除了个人性的，我也想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我把这个也放在外面这个桌子上，请大家等一下也拿一些。我们也需要有集体性的。怎么说集体性的？这是马太区的我们印的这个传单。我真是希望马太区可以得到这个区的还没信主的人，我们把他带进我们的教会。但是把他们怎么把他们带进来呢？他们需要 aware 教会在这里，教会可以有怎么样的平台呢？所以我们5月1号有一个马太区活动日，我们会讲地球变暖的其中一个课题，就是塑料太多了。那我们在一起讨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讲创世纪第一章的信息给他们听的。所以其实在马太区的设计的活动，5月、7月、8月，我们都是希望透过传单让大家有话可以说，把这张交在你的遇到的人的手中，请他们来，请他们来，他不来也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他会看到的东西，可以看到。然后背后呢，就是乐灵的聚会赞美操，这个是我们可以集体去做的事情。那从我做马太区的区牧之后，有一年我们就为 JC 去文中路文中路走了1000家，敲门分传单，敲门分传单。那今年那个是2017年的12月、11月，今年是2019年，我们也同样去敲门，去敲门，去敲门，去跟人家讲。其实敲门的时候很高兴的嘞，人家打开门看到我的脸认得我，因为我在新幼讲了5年的故事，所以那些家长阿嬷等等认得我，看到我，哦，是你，我都不认得他，他们认得我。但是不管人家认不认识我，其实都没有关系，我们的信息是一样的，我们是要邀请别人，你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保护地球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展现基督的爱，我们展现上帝老早就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有两方面的事情，一个是个人可以做的，一个是集体可以做的。我们印了1000张，1000张用完了，我们可以再印多1000张，1000张用完了可以再用1000张。我真的是希望今年我们可以派出3000张。下一张 slide。 教会就活在终末时期， 我们在等候耶稣回来，但是这个等候时期就是像我所说的，不论是个人的或者群体的，我们要很用心的，很用心的。有些人每一年都先计划，我今年要去哪里旅行。我真的是今天祷告，我说主啊，让这些每一年计划要去哪里旅行的人想，主啊，今年我要跟谁谁谁来分享耶稣，我要邀请谁来。你晓得吗？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钱在哪里，你就是往那边去想。如果你从来没有去想你要邀请谁的话，那我请求你了解耶稣的这个终末性，这是关于生与死，这是现在就要做的决定。今天你就改变你的 agenda， 你的想法，因为别人就是要透过你来看到你等待的耶稣是怎样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丰年，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丰年来做预备，也求主帮助我们永远记得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而我们需要在这个每一天里面，不论是个人或者是集体的，我们都活在我们的社区里，向别人邀请，向别人见证。主，愿在这个地区，在马太区，耶稣的名字是人家听见也愿意来的。主啊，我们真是祈求你自己来做这样的一种的催促差派。奉主耶稣圣名，阿门。